刘源再传消息，陈敏仪疑认天津破产。斯国总理话有国家考虑派兵乌克兰。失业潮席卷，中共却欲延迟退休。周庭抑狱中生活，活在恐惧中。中共承认偷窃屏障，封锁黄岩岛。哥伦比亚将打捞圣何西号沉船。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经济火烧眼眉，这个被认为是中共20届三中全会迟迟未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全国两会在即，在这个敏感的关头，中共内部分裂扩大。2月26号，网传的消息说，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近日开会说，天津负债率已经高达500%，天津市已经破产，准备拿公务员开第一刀，包括停发天津独有的公务员补充公积金，大幅降低公务员绩效奖金，并清理公务员队伍。消息说，天津的公务员补充公积金比一般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都高，现在全部被停发，可见陈敏仪出手之重。这个消息暂时未能够获得证实。有网友留言说自己是天津本地人，母亲是退休公务员，成家都没听说有这个消息。不过爆料所说天津负债过高已经破产，被认为非常可能是事实。如果陈敏仪公开透露这种和中共统计局官方口径完全不同的消息，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陈敏仪拿公务员开刀，后果亦都难以预料。有人就问，如果这个时候天津发生暴动，天津的警察还会不会维稳呢？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之下，中国经济几乎崩盘。中国新年假期结束之后，工厂倒闭、开工即失业一类的消息频繁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两段网络的影片，说广州现在没事做，工厂没订单，没人招工。正月14日一早8点，几万人聚集在广州最大的制衣村找工作。赵兰健说，中国经济危机已经燃烧到珠三角的制造业基地，大量的失业人口在盲目中寻找可能活下去的机会，而这个只是全盘大危机的开始。中国还未正式回到文革，而文革中的各种混乱场景已经逐渐浮现，估计这一群群要活命的人未来会冲向暴富阶层、公务员奴隶主阶层，一场一场要活命的大浩劫即将上演。眼看着经济危机可能冲击中共政权，中共内部的分歧亦都日渐显露。中央党校教授汪玉海亦都在22号发表文章，建议中共在20届三中全会上重新部署改革开放，并将它定义为二次改革。周晓辉认为，汪玉海文章暗批中共过去几年打压民企和美国对抗等政策上的失误相当不寻常。而且最新听到未经证实的爆料说，刘少奇的仔刘源和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准备在三中全会重提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个令人联想到1992年邓小平在军队力挺之下推出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挽救中共政权。周晓辉认为，这些似乎都印证三中全会难产是因为习近平遇到了大难题，即在中共究竟向哪里行这个重大决策上，中共内部严重分歧。亦有人认为，张友侠曾经被传可能是推背图所说的有一军人新大功，可能是发动政变军变的一员。而汪玉海的说话虽然没什么新意，但放在目前的环境下，或者会成为干柴上的一粒火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打了2年，双方陷入消耗战，僵持不下。斯洛伐克总理费科26号对外声称， 欧盟同北约部分成员国正考虑派兵去乌克兰。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费科在欧盟领袖会议在巴黎召开前夕对外透露这个重磅消息。费科拒绝给出细节，亦没有提供任何的消息来源。他只是表示一份内部传阅保密文件列出今次欧盟领袖会议将要讨论的主题。这些令人背脊发凉的主题意味着北约和欧盟一些成员国正考虑在双边基础上派兵去乌克兰。费科担心这个将导致紧张形势急剧升温。费科曾经呼吁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被认为立场亲俄罗斯。他去年10月就任斯洛伐克总理的第二日就宣布停止斯洛伐克对乌克兰的所有军援。据中国经营报近日分析指出，今年中共全国两会期间可能会公布延迟退休政策，将男女退休年龄改为65岁。在中国失业率暴升的目前，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网上哀声一片。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如果全部改为65岁，将会是巨幅的调整。不过目前正是经济衰退、失业潮席卷的时间，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国新年假期结束之后，网上就出现很多人反馈话，开工第一日竟然被公司裁员。还有网民话，啱翻到东莞的工友发嚟消息，当地很多工厂已经关门或延长放假。仲系喺乡下揾工作吧啦，唔好嚟东莞。喺中国社交平台上，网民对延迟退休呢件事评论话：好多企业辞退35岁以上员工，点样做到65岁啊？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亦就系75、76，交成世养老保险就享受10年唔到，有啲残酷。一边疯狂裁员，一边延迟退休，好魔幻啊！我怀疑我65岁仲能够找到工作咩？坚决反对一刀切，体力劳动绝不能延迟。真系65岁退休，我就退咗社保，我到死都攞唔翻交嘅钱。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26号发布影片《我在监狱的日子》。这个是周庭3年多来首次更新自己的 YouTube 频道，3个钟之内有近80000人观看。周庭先是用日文和观众打招呼，表示会继续更新频道，但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不会发布太多日常片段的影片。周庭详细讲述过去在狱中的遭遇，他被关押期间突然被调整为甲级囚犯。这个一般只犯下严重刑事罪行的人，通常会被长期关押，甚至是终身监禁。所以周庭曾经感到非常恐惧。他回忆，那个之后他被单独囚禁，会感到寂寞。工作是车衫，好像囚犯的睡衣裤等，他日窍不通，要从剪线头学起。周庭说，在监狱里面他会跟狱友聊天，有说有笑，没有被人虾或者是被孤立。而令他很抗拒的是坐囚车，甲级囚犯坐的囚车是密封的，有种被四面墙紧紧包围的感觉。他说在监狱内的娱乐是看电视、画画、看书，因为坐监已经很沉重，所以他喜欢看小说，令他可以走回入幻想的世界，忘记现实世界的痛苦。周庭说，当时国安每3个月去监狱，要求他签一份扣留旅游证件通知书，这个成了周庭的噩梦。每次被通知国安来探访，周庭就怕他们是来拘捕或者是起诉自己的，因为如果被起诉，在短期内就无法出监，所以每日都生活在这个恐惧里面。周庭说，几年来带给我最大阴影的是，从来不是监狱或惩教，而是国安。我在监狱期间一直怕自己会因为国安法而被起诉，而令到自己没办法出狱。周庭的 YouTube 影片以中日双语为主， 除了港人，亦吸引大批的日本粉丝，被日本民众誉为香港民主女神。路透社26号报道，卫星影像显示中共最近在黄岩岛入口设置浮动屏障。中共外交部变相承认说，这个是中方被迫采取的必要措施。路透社独家曝光22号卫星图像，可以看到中方在黄岩岛的南边设立一排屏障，封锁进出口。对这件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近来菲律宾方面在黄岩岛海域采取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方唯有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判断，中方设屏障是针对菲律宾的政府船，因为每次中方在黄岩岛附近监测到菲律宾政府船出现，都会设置屏障。塔瑞耶拉表示，菲律宾当日就撤掉了中方设置的浮动屏障。黄岩岛位于菲律宾200海里内的专属经济区，中共声称拥有对这个岛的主权。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裁定中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中共拒绝接受。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任以来改走亲美路线，中非围绕在南海的仁爱礁和黄岩岛频繁发生冲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专家史托瑞表示，中共阻止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捕鱼的行为绝对是非法。2016年海牙法庭的仲裁判定，菲律宾和中国渔民都可以在那里捕鱼。哥伦比亚政府上个礼拜宣布斥资450万美金，在今年春季开始打捞西班牙大帆船圣何西号。圣何西号在1708年沉没，因为据传满载金银财宝，所以有考古界的沉船圣杯的称号。哥伦比亚政府计划在4到5月之间展开第一阶段的作业，先由海军船只指挥可以在1500米深水下工作的机器人，在沉船残骸位置搜集信息，了解残骸的状况，并尽可能打捞上岸。第一阶段打捞由哥伦比亚政府全权负责，不被民间公司参与。圣何西号1708年在哥伦比亚外海被大英帝国海军击沉。据讲，船上载住大量要进贡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宝物，有大量金币、银币和翡翠等，价值高达200亿美金。300多年来，沉船的位置一直是谜，直到2015年，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在哥伦比亚外海发现沉船残骸。但问题是，不单止是哥伦比亚，西班牙、美国打捞公司，还有玻利维亚原住民都声称对沉船有所有权。美国公司早在1982年就发现沉船位置，并透露给哥伦比亚政府知，所以应该分到一半的财宝。西班牙政府就认为当年圣何西号大帆船是西班牙所有，所以他们有所有权。哥伦比亚文化部长柯尼亚表示，这一艘沉船的价值在于历史遗产，而不是金钱，历史就是宝藏。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